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大先知书第三堂。那我们在这一堂会分享以赛亚书信息之一，然后下一堂是信息之二。以赛亚呢是被认为最伟大先知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拯救，或者叫做耶和华的救恩。以赛亚被称为先知中的先知，他又称为是弥赛亚的先知。以赛亚这卷书呢可以称作圣经中的小圣经，有人讲是第五福音或者以赛亚福音，旧约的福音书，旧约中的新约，因为它有许多的预言讲到弥赛亚，讲到这么准确这么宝贵。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借着以赛亚书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你的宝贵。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他尽职是在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王，那当然他最后有一个恶王是马拿西，听说他是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殉道的。所以乌西亚是好王，约坦是好王，亚哈斯是恶王，西西家是好王。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叫做审判，那第二个大段是安慰。66章有点像整卷圣经的一个缩影。那圣经是有66卷，那分作旧约还有新约。那我们在整个的分段的里面呢，大概可以这样子来看，旧约是第一卷到第39卷，那新约呢40卷到第66卷。那很类似的，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39章，它的段落它的内容主要讲到审判，好比很像旧约第一卷到第39卷，然后从40章到第66章是讲到安慰。那我们可以对比第40卷到第66卷是新约。那在今天我们第一堂呢会分享到第一章到第39章。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主要是讲到审判，但其中又可以分作两个大段。那第一个大段是责备，第二个大段呢是讲到历史，特别是西西家的历史。那第一个大段或者第一部分呢讲到神的责备，是第一章到第35章。那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它分作第一到第五章因国度变质而斥责以色列的百姓，然后第六章是以赛亚的异象，他蒙召，他得着神赋予他的职事，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章圣经。然后第七到第十二章是道成肉身奥秘之子的启示，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第十三到第23章是列国受罚，24到27章是以赛亚的信息，其中有好几篇的信息。然后28到35章是以赛亚的宣告，他有不同的宣告。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来分享。这是第一个部分，神的责备。第二部分是历史插曲，是以赛亚书36章到第39章。所以在这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的国命，36到37章，他在国家因着他所蒙的祝福所有的经过。然后38到39章讲到西西家的生命，所以西西家这个王他后来生病，后来怎么样求他怎么样得着医治。 那他的蒙恩，但是呢，最后39章我们也看到1到8节，看到他的愚昧，那这些是历史的插曲。所以在今天这一堂第三堂，我们先讲到以赛亚书前一半，就是第一章到第39章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他讲到审判，那其中也有讲到历史的插曲。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第一段哈。那在这一段呢，先看到因国度变质而他指责以色列的百姓。那在这一段呢，我们看到说第一章到第五章，他的中心是讲到神原本期望他拣选那个城所代表他这个国度是忠信公平，但是现在是充满了败坏。他期望他们结好果子，但是变了质，好像野葡萄一般。所以神透过以赛亚斥责选民的败坏，宣告选民最终的结局。所以从一开始第一章第二节就讲到，天哪，要听定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他比喻到，就算是牛也会认识主人，就算是驴，他虽然没有像牛那么聪明，但是驴呢认识主人的槽，可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所以他在那里叹息啊，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你们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伸出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若不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所以在审判当中，其实我们一路看见神他对以色列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第一章的10到20节讲到虚假的敬拜，那也讲到他们的转机，他们离弃了神，他们的敬拜是虚假的。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所以光是在外表好像有一些遵守，有一些的在外表的摆上，但是呢他们实际的情形神不认可，所以神不能容忍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其实这一段呢也讲到今天我们蒙恩的儿女，我们得着这么大的一个拯救，我们的罪虽像朱红，神叫我们能够变为雪白，所以红如丹颜也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乳，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神给他们的一个祝福，神给他们的一个审判，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关键在什么？他们愿不愿意甘心听从，甘心听从此地上的美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些美物，它预表圣灵，神所有给我们的祝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圣灵里面。此地上的美物不听从呢，就被刀剑吞灭。他讲到城市的变质与西安的更新，那这是1章21到31节。他说，可叹忠心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但是讲到锡安呢，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那悖逆的、犯罪的叫一同的败亡的，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审判或者是神给他们的祝福，其实这两个分别是非常清楚的。好，那末后的日，这是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他讲到以色列经过审判后的祝福，所以有很多的点它是超过时代超过时间的，这是预言。所以讲到末后的日子，许多的预言一面是针对着以色列百姓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呢很多的预言是超过，所以这个国家是一个预表，很多时候它只不过是一个代表，但是最后神得到的一个国度呢，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在其中是有份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从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那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圣经有许多的预表，那这些预表呢，其实我们是从整本圣经你可以读出来它预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山多半是预表着国度，那特别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他说末后的日，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这个山不是一个物质的山，那这是讲到一个国度，万民都要流归到这个国度，比如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在这第一段呢，讲到荣耀的国度和国度的子民，啊，这个荣耀的国度和国度的子民是包括在新约时代，那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二个小点呢，讲到骄傲的必屈膝，偶像必全然废弃。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一节讲到神除掉人所倚靠的，他们所依赖的所有的一切，所依赖的粮，所依赖的水。那在这些呢，他们在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很多时候这所有人所依赖的都变为无有。那第四个小点讲到主与圣灵国度的兆头，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耀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去，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那这些也是预言到我们这些神儿女的身上。那第三个段落是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这边呢是神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民。那第一个他讲到选民实在是令神失望，那神对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期望。那在这边他歌唱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他论到葡萄园的事，那他所亲爱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那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座楼，又凿出压酒池。你看神做了很多的事情，从以色列百姓他们整个当亚伯拉罕蒙召，然后呢最后成为过河的人，然后整个历史我们看见神怎么救他们，一路的在那里呼召。神指望结好葡萄，啊，却反倒结了野葡萄。那所以呢他第五章后半段呢就讲到祸患必然会临到他们，神期望的，但是今天神非常的失望。好，这些大概就是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所看见的。那第六章是一个单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这一章圣经呢，我们看见以赛亚他看见一个异象， 神再一次的呼召他，然后把一个职事托付给他。乌西亚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在世呢是犹大国强盛的年代。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所以当时候呢有北国有南国，所以乌西亚王是南国的一个好王，国家那个时代是很强盛。那在第六章他一开始就讲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所以这对以赛亚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那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进圣殿的时候那有一个异象赐给他，所以他在属灵的眼光看见殿中那个幔子被挪开，看见主坐在宝座上。那通常我们知道神坐在殿内至圣所的私人座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幔子是被撤去的。其实很多的预表是讲到今天神儿女才有可能进入的一个情景，幔子一撤，飞锦一撇，我们乃是幔内来安居。他看见主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充满圣殿。那我们从这一章里面他看见的异象呢，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第一个他更深的能够认识主，五到七节讲到他更深的认识自己。所以当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有很多的预表，主他整个把他的教会都包括在他的里面。他说有撒拉弗势力，那撒拉弗呢有六个翅膀，撒拉弗是天军中的一个等次，他的意思呢是火中的焚烧者。那这些撒拉弗六个翅膀，两个遮脸，两个遮腿，两个用以飞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那这个焚烧者呢，他是那么靠近神的宝座，他们必须把自己全部遮蔽起来。那这显出神的圣洁，神是这么的圣洁，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遮蔽起来。那神是这样的威严，如此的荣耀哈。那撒拉弗是天使，在神面前呢，他们要完全的遮蔽，他们不敢注视神。他们两个翅膀可以飞行，他们奉神的差遣去执行神的旨意。那撒拉弗代表审判中神的圣洁，还有在怜悯中神的圣洁，所以他们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那神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他看见了这么荣耀的一个景一个异象，然后呢他那时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污秽，所以没有一个人看见主的荣耀而不被击倒在地的。那这个看见是他们扑倒在灰尘中，或者说原以为个人的美丽呢，今天你在神的荣光之中，在神的美丽之中都变成何等的丑陋。我们天然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配的。以赛亚是一个先知，那先知的嘴唇呢是他最强的点，因为他要用他的嘴唇来说神的话。但是当以赛亚看到主的荣耀，那这个嘴呢就成了他一个最大的软弱，他意识到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不配来说神的话。那所以他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感觉他是一个完全灭亡的人。那这个先知呢是一个因着主荣耀而灭亡的人。然后我们看见撒拉弗飞到他的跟前，手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看见了自己的不洁，而我们愿意扑倒下来，那神亲自 差派撒拉弗来洁净他。所以在节点上哈，那他得着了洁净。所以我们认识到说，除非我们认识我们的不洁净，我们的够不上，除非我们认识我们必须完全的灭亡，我们就不会真的得着洁净。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完全被主洁净。那这一章呢，是他看见的异象，然后他再一次的神把指示托付给他。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那这是以赛亚对于主呼召的一个回应哈。好，我们下面看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那这第三个大段呢，讲到道成肉身奥秘之子的启示。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亚兰就是叙利亚王，那利逊与以色列王比加，他要上来攻击南国，南国孤立无助，感到惧怕，那就想要投靠亚述。那神要亚哈斯更确信他的应许，所以准许他求一个兆头，那意思是可以向神求一个特别明证的记号。神的心是要他们倚靠神，但是呢，他们常常在孤立无助的时候，没有认识到神是他们唯一的帮助，所以他们想要去投靠亚述。那事实上，很多在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当人去投靠其他国家的时候，那在结果来讲呢，因为他们没有投靠神，他们没有得着神给他们的帮助。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叫亚哈斯，他能够求一个印证，好，准许他求一个印证。那这个印证呢，一个记号呢，其实所预表的，我们是讲到道成肉身奥秘之子的启示。所以整个来讲，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好，那在第七章十三节开始，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等他晓得妻儿折散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那这一个童女怀孕生子，那其实他就是女人的后裔，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所生的，他称为女人的后裔。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童女怀孕生子。那第八章是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是讲到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那我们看见哈，这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那我们看见这百姓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一面让他们认识到说神给他们的兆头，给他们的应许，叫他们从里面他们能够真的相信。好，他必作为圣所，他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当引用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来了，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但是对于那些不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讲到犹太的匠人，他们把主耶稣弃绝了。所以主来了以后，主成了他们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们不再能够因着律法遵守律法，他们想要遵守律法，但是主来了以后已经行权了律法，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只有一条路，他们必须要相信。所以在这边这么早之前， 我们看见这一个启示是道成肉身奥秘之子的启示，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那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十六节，这是弥赛亚的国度。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呢，他特别讲到道成肉身奥秘的生命，然后他的奥秘的执事，就是说今天主降生，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童女怀孕生子。那他来了之后，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呢？所以这些圣经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生子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些都在新约的里面他应验出来，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使得那个光照出来，它是真光，然后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个真光已经照亮出来。第九章第六节和第七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些讲到我们的主，那这些名字呢，让我们认识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的名字成为奇妙，那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太宝贵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第二个小段，我们看见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章第三十四节，讲到神的刑罚与拯救。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很多时候仇敌是神的一个工具，他们不是神所要得着的器皿，但很多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工具。那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他有讲到许多是预言到是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被掳，但是有一天剩下的还要归回，还要归回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那他们要归回，归回全能的神。那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那他的原来的这个耶西的枝条，那跟我们讲到说他必称为拿撒勒人，那这个预言呢，那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知道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那这个字发音出来就是拿撒勒，他必称为拿撒勒人。人家看不起拿撒勒这个地方，人家觉得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但是主他在旧约就有讲到他是拿撒勒人，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我们看见那这是预言到我们的主哈。十一章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第四个小段特别讲到弥赛亚国度的启示。所以弥赛亚的国度，我们知道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有一部分是属地的部分。啊，千年国度 是生给得胜者的赏赐，所以在千年国度也是千年的婚宴，圣徒得胜者与主一同作王，一同掌权。而在地上有弥赛亚的国度，那在这边所描写的哈，那我们看见说是的，为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一天全家要得救，那他们在地上，那这个复兴的情形呢，豺狼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所以在今天看，这都是不合常理的，那这两些很多不能摆在一起的，但是到那一天，这是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神做的非常奇妙的事情，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整个来讲，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在地上，神在那里掌权啊，人能够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那十二章一到六节是一个救恩之歌哈，我看以赛亚当他写到这些神所做成的工作，他这样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一个诗，一个歌哈，救恩之歌。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第五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今天我们都要尊主为大，我们都要认识到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我们的拯救。那在下面这一段，我们看见是论亚述。好，我们从救恩之歌之后呢，十三章开始，十二章最后这边我们看见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是救恩之歌，然后从十三章到第二十三章，他讲到列国的受罚、受审判。那从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章的二十三节是讲到巴比伦受审判，巴比伦倾覆，那以色列呢蒙连续。那我们知道亚述他把北国先灭了，那后来呢是巴比伦把亚述给灭了，然后南国到后来呢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很多论到巴比伦，很多是以赛亚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预言，预言。那讲到他们的被掳，也讲到他们要归回，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所以也就是说，在预言的里面，以赛亚已经看见了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神要审判巴比伦，那巴比伦要倾倒，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会归回的。好，那第二个小点，那在十四章，借着讲到巴比伦的审判呢，他讲到撒旦的来历，还有他的结局。所以这段是让我们认识到，他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这是撒旦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他里面查出了一个骄傲，这是撒旦的来历，他要与神同等。 然后他被坠落到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那第二个14章24到17章14节呢，这边是讲到亚述、非利士、摩押、大马色这几个国家要受审判，神审判外邦，所以呢他怎么样启示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我在地上打折亚述人，那在山上将他践踏，他加上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所以曾经亚述好像是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神要审判他，打折他。那亚哈斯王年间有关于非利士全地的末世，那他讲到论摩押的末世，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17章第一节就讲到大马色的末世。那在14章16章17章，所以一面你看见我们知道说在整个审判列邦的时候呢，他讲到神要建立锡安，那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比如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16章第5节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那到那日，人都要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看重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头或者日像。从拜偶像的情形里面呢，当神把他们被掳的人带回来的时候，那整个从偶像的权势里面他们得做释放。第三个讲到古时，论到古时，论到埃及的受罚。第四个呢讲到论海旁的旷野，就是靠近波斯湾的巴比伦、杜马还有阿拉伯的受审判。那第五个讲到论到异象谷，那这个是指的耶路撒冷西南的新嫩之谷，又称作沙路谷。那论到这个异象谷他受的审判。那第六个以利亚敬的预言失意，那讲到基督必要执掌一切的权柄。那这个是以赛亚书第22章第20节到第25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交在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都是预表到我们的主。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些是用一些人他的一些动作啊，一些穿的东西来预表。那这边讲到我们知道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那讲到基督呢执掌一切的权柄。那七段是24章第一到第18节，讲到推罗受审判。好，第五个大段呢以赛亚的信息，这是24章到第27章。好，那我们在这些信息里面第一篇就讲到神审判全地，那但是呢也讲到主必定在锡安要作王，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在那段里面呢，神审判全地，使地空虚变为荒凉，但是神要做一件事情，除去这一切，那惩罚这些高处的众军，地上的列王，然后呢他在锡安山能够作王。那第二篇信息那讲到基督的复活和得胜，这是第25章。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这也是以赛亚的歌。 那在25章第8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讲到主的得胜，他复活，他升天，他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那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要欢喜快乐。当我们真的看见主已经得胜了，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会因他的救恩我们欢喜快乐。第三篇26章是讲到犹大地人之歌，第四篇是看守葡萄园的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几篇的信息，然后在第四篇就是第27章特别讲到主要焚烧除掉我们的天然生命。那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要看见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呢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那这些很宝贵的内容，盼望弟兄姐妹，那我们自己花时间，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很细的一直来一张一张的来讲解哈。那我们一起有一个渴慕的心，像26章第8节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话，那也是我们在今天属灵的生命被主怎么样制作。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神的话里面，今天他再向我们说话，再来启示他的宝贵。第28到第35章是以赛亚的预言。那第一段呢，我们看见他宣告祸灾，宣告祸灾是28章哈。那讲到祸灾以法莲的酒徒，祸灾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祸灾这些悖逆的儿女哈。那他宣告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山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这些经节呢，以赛亚书被新约引用的是整本圣经里面旧约中被引用是最多的哈。那在这边有许多宝贵的哈，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啊。所以他宣告神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第30章15节非常宝贵，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成主子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这是很多神的儿女我们所经历的，四面虽然有风浪，但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在里面能够安静，我们伏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主的同在中，当我们面对各样繁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从主得着力量。那第35章第1到第10节讲到对救恩和国度的启示。第8节这边说到，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所有救赎的民都要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 逃避。那这是对救恩、对于国度有太重要的启示。好，那第一章到第35章，那这是第一个段落，讲到审判。36到第39章，这是一个历史的插曲。好，所以整个来讲，第一章到第39章，我们可以看见它是能够我们类比的话呢，好像是旧约是第一卷到第39卷。然后在历史的插曲，它特别就是讲到西西家。那第一段是36到第37章，是讲到西西家的国命，是关于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呢，亚述国攻打犹大。在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那我看见亚述王那个时候是一个强权，所以他派领这个拉伯沙基，然后呢他对他们怎么说呢？你们去告诉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所以这个话非常非常的这个狂妄啊！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也就是说，西家是一个好王，除去这些拜偶像的，除去这些丘坛，他叫他们到耶路撒冷向神来敬拜。那亚述王所差遣的这个使者呢，说你不是这样做了吗？那现在你把当头给我王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那这是一个侮辱，这是一个取笑他们，你连骑马的人都不够。那我们看见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强权要来攻打他们，那我们看见西西家是什么态度。西西家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在伊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和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衣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所以他们披麻蒙灰，撕裂衣服，然后呢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他们所受的凌辱是这么的大。但他西家向神祷告，37章15节开始，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他跟神祷告，神啊你听见那这个西拿基利的一些话，他是打发使者，他是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西西家他带领以这个南国的这些百姓，那他们呢愿意第一个悔改，他们撕裂衣服，他们伏在神的面前，那他们在神的面前单单的倚靠神，他们看见他的祷告，他的祷告那求神来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以赛亚是怎么预言的呢？以赛亚说，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在那里掌权，神听他们的祷告，神怎么做呢？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在神这些征战面对亚述，无论他是有多少的军队，一个天使一个晚上杀死了185000人。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亚述王他们就离开了。 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他们得着神的保守，犹大国呢脱离这个危机。那这是第一个插曲里面讲到的。那第二段呢是38到39，那这一段呢讲到西西家的蒙恩。当时西西家他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因为他已经病得要死了。所以呢以赛亚这么告诉他，但是西西家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他向神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那的确他是一个好王，那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面说是西西家的蒙恩，但是这15年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在神的手里面，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把岁数增加的。但是当然西西家他向神祷告，那神增加他15年的寿数。但是呢他是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最后这15年就非常的可惜。那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当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亚述之后是巴比伦，然后呢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他说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所以为什么把家里面的这些财宝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们看呢？很多时候好像是在炫耀他所有的，他的丰富。这边也看见啊，在最后这些日子呢，在西西家里面所显出来的那个炫耀，那个骄傲。所以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他不容许我们里面的骄傲，所以神看见我们里面的光景。所以那个审判有的时候你说怎样这么严重，他不过是给他们看了一下家里的东西，但是神不放过西西家。在外面看呢，一面你看见好像是蒙恩了，神多给他15年，但是呢这15年又是他失败的时候，这么可惜。但是从失败当中呢，我们看见的确以色列整个他们要被掳，但是最后他们还要归回。所以至终偶像的权势全然要除去，无论是外面的偶像，无论是心中的偶像。那这一段我们看见神在西西家身上的工作，那也代表着今天神在神儿女身上的工作。好，我们交通完第一章到第39章，那我们请大家分享以赛亚书中对救恩与国度的启示。这整卷在前面这一段呢，这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在主面前还是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只能向你敬畏，向你俯伏，主啊，我们这些不洁的人，今天我们竟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哦，主，你爱我们，你真的是创造我们，你救赎我们，你呼召我们，主啊，今天你洁净我们，叫我们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主啊，你借着以赛亚书真的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看见我们站在一个何等蒙恩的地位。你要做最深的工作，直到你的荣耀能够彰显，你的国度能够来到。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